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清朝的道光皇帝一向以节俭闻名，关于他节俭的事迹呢有很多，然而他的陵墓却是清朝所有帝陵中造价最高的，耗资440万两白银，远超清朝其他帝陵。与其同在清西陵里的规模最为宏大的雍正的泰陵都没花这么多钱，而在清朝国力鼎盛财力雄厚时期修建的位于清东陵的乾隆的御陵也只花了白银170多万两。这充分体现了道光这位节俭皇帝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果你到清西陵看看道光的墓陵啊，你会发现其整体规模较小，仅有建筑27座，连清朝帝陵必建的方城明楼都没有啊，占地3万多平方米，是清朝帝陵里面积最小的一个。像雍正的泰陵有建筑74座，占地8万多平方米。啊，这样一对比啊，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墓陵看起来毫不起眼，似乎确实遵循了道光在建陵时所下的旨意啊，因地制宜，一切俱从简约，也特别符合道光在历史上留下的节俭的形象。哎，那他为什么还会花了这么多钱呢？首先，道光皇帝的陵墓啊，建过两次，墓陵是他的第二座陵墓，也是最终安葬地。道光的陵墓一开始并不是建在清西陵，而是在清东陵。自从雍正安葬在清西陵之后呢，乾隆规定啊，此后清朝皇帝的帝陵要按照朝暮相见之制建造，父子分别葬在清东陵、清西陵。根据这个规定，乾隆葬在了清东陵，嘉庆葬在了清西陵，到了道光啊，他的陵墓呢就要葬在清东陵了。所以道光一开始也确实是在清东陵进行选址并建造陵墓的。他选中了清东陵的宝华峪，啊，花了6年时间建成。道光亲自查看后非常满意。然而只过了一年，就发现这座帝陵出现了重大问题，地宫渗水。当道光亲自查看的时候，啊，亲眼看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孝穆皇后的棺椁被水给泡了，他那个心情啊，就别提有多糟糕了。盛怒之下，他将负责建造陵墓的大臣重重惩处。清朝帝陵依山而建，地宫又深在地下，很难保证不渗水啊！要是赶上负责修建的官员玩忽职守、偷工减料，那就更严重了。此前乾隆、嘉庆的陵墓地宫呢，在建成后也都发现有渗水。乾隆的御陵在建成当年就发现地宫出现了渗水现象，他采用的办法是维修，最终解决了渗水问题啊！此后近半个世纪，直到乾隆下葬，地宫再也没有渗水过。当然后来啊，民国时期呢，孙殿英盗掘了这个乾隆的御陵，打开那个地宫之后呢，发现积水非常的严重。不过呢，最起码经过这次维修之后，在乾隆那时候呢，是没有积水的。因此呢，当时有大臣劝说道光对地宫进行维修。不知道是不是亲眼看到了地宫积水的严重，受刺激太深了，可能觉得也修不好啊，道光坚决不同意维修。既然不想修，就有大臣给他建议，在清东陵其他地方重新选址，另起炉灶。找来找去都没有发现有合适的，于是道光不惜违背祖训，扩大搜索范围，派出多路人马，在京畿和直隶各地选择万年吉地，最后在清西陵地界的西边相中了一块地方啊，他亲自查看表示满意，赐名为龙泉峪，并正式下令在此建陵，历时4年建成。这就是墓陵，这是清西陵4座帝陵里最靠西的一座。在建造墓陵期间和此后呢，他还下令把之前在清东陵宝华峪啊建造的那座出了问题的帝陵拆除。清朝其他皇帝只建造了一座陵墓，就他建了2座，经过这2件一拆，那花费能少吗？啊，导致建陵费用直线上升啊，远超预算。而且就单单后建的这座墓陵来说呀，就耗资了240万两白银，和雍正的泰陵花费一样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不是说墓陵的规模很小吗？啊，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数量，都还不到泰陵的一半，那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呢？因为虽然墓陵在外观上体现了节俭之意啊，看着简单简朴，但是其内在的建筑形式和材料的使用上却异常精美奢华，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外简内奢。清朝帝陵中的隆恩殿是用来祭祀墓主人的主要场所 啊，是整座陵寝地面建筑中规模最大的。隆恩殿一般都是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雕梁画栋啊，富丽堂皇。可你看道光的墓陵的这座隆恩殿是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不施彩绘啊，显示出木头原本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普通啊，甚至寒酸。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被它的外表给骗了。这座大殿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内有乾坤。因为整座大殿的所有木料全部采用的是金丝楠木。金丝楠木材质优良啊，一直都是古代皇家建筑中的首选木材。由于金丝楠木生长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深山之中，生长慢，产量少，采运难，加上过去统治者的不断砍伐，到了清代的时候呢，金丝楠木就已经很少了，非常的珍贵。甚至连一向铺张奢华的乾隆啊，为自己退位后享福而修建的宁寿宫里的颐和轩也只能用红松木做柱子啊，外面包了一层楠木。嘉庆在建自己的陵墓昌陵时呢，因为找不到大件的楠木，曾经拆用了京城东直门城楼的楠木木料，但是发现仍然不够使用，最后不得不全部改用黄松木。到了道光的时候，金丝楠木只会更加稀少，可是他却将隆恩殿整殿的木料全部采用了金丝楠木。不仅正殿，连隆恩殿的东西配殿都用的是金丝楠木。那据粗略估计啊，这三座宫殿总共用了约有1500立方米的金丝楠木，足见其奢华程度。大殿内的一些配件啊，比如门窗等啊，因为它的建筑体积小嘛，找到相应的金丝楠木来建造可能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啊。然而隆恩殿内外的36根巨大的柱子啊，竟然也全部采用了金丝楠木。比如殿内的四根金柱直径67厘米，高 8.95 米。殿外回廊的金丝楠木柱小一些，但是直径也有56厘米，高 5.25 米。如此大体量的整根金丝楠木，可想其采办之难，造价之高啊。那这耗费了多少的财力和民力呢？这座大殿的奢华还不仅仅如此。进入隆恩殿，哎，你抬头往上看。按照惯例，清代帝陵隆恩殿的天花板呢，一般都是彩绘，但是道光没这么干，他让工匠在每块天花板上用金丝楠木雕刻一条正龙啊，龙头朝下，栩栩如生。东西配殿的天花板也是如此，一共雕刻了有948条龙，再加上雀替、隔扇的裙板、门窗啊等地方上雕的龙呢，三殿一共雕有1276条龙，其中隆恩殿有1096条龙啊。你实地看的时候呢，会感受到极其壮观，仿佛来到了龙的海洋，被龙包围了。这种形式在明清皇陵中绝无仅有，独一无二，太奢侈了。至于道光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金丝楠木呢？有学者遍查清宫档案，也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啊，所以现在也不清楚。除了由金丝楠木建成的隆恩殿和东西配殿外，道光皇帝的墓陵还有其他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细节，也能看出其内在的奢华。比如墓陵的墙，大家看墓陵的墙与清朝其他帝陵的墙有啥区别啊？很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其他帝陵的墙啊，上半部分是红色的墙皮，下半部分外露着淡灰色的砖，这种红墙啊，我们见的比较多，很多皇家建筑都是这样子的。而墓陵的墙呢，全部都外露着淡灰色的砖啊，看起来灰秃秃的，没有红墙好看啊，似乎没它高大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墓陵的这种墙造价更高。其他帝陵的墙之所以会出现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不一样，那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砌墙方法导致的。墙的上半部分采用的是糙砖灰砌的方法啊，就是一层砖然后抹一层灰，一层砖抹一层灰，这样垒上去的，摸上去表面非常粗糙，看起来也不太美观啊，因此要在内外墙皮上抹灰，并且在外面要抹上红色的涂料加以遮盖。墙的下半部分则采用的是干摆的砌墙方法，俗称磨砖对缝，砖与砖之间几乎没有缝隙，看不到一点灰痕，看起来啊极为平直，浑然一体。这种砌墙方法会使墙的外观整洁典雅，整体性强， 而且还很坚固。但缺点就是由于工序复杂，费工费料，导致造价高昂啊，所以清代帝陵啊，包括很多皇家建筑的墙，很少采用就是从底下到顶部啊，全部用干板的这种砌墙方式啊，就干板到顶的，而只是应用在墙的下半部分，因为太花钱了，财政承受不了。就连以骄奢淫逸著称的慈禧太后啊，在重修她的陵墓定东陵时，也只是将隆恩殿和东西配殿的山墙、檐墙改为干板到顶，而陵院院墙及宫门的扇面墙仍然采用传统做法啊，就是上面是红墙，下面是干板的。但是墓陵不仅隆恩殿和东西配殿的山墙、檐墙干板到顶，连隆恩门的扇面墙，还有陵墓的院墙，这里不包括神出库的院墙，竟然全部干板到顶。墓陵采用干板砌墙的规模之大呀，在清代帝陵中是绝无仅有的。你想想，这又花了多少钱？除了墙，墓陵宝城宝顶所在的月台所用的石料也十分讲究。宝顶通俗来说就是坟头啊，底下呢就是皇帝的地宫。因为墓陵没有建方城明楼，所以在十五供之后看到的就是坐落在方形大月台正中的一座圆形宝城啊，这个月台不是用砖垒的，而是用一些整块巨石砌筑而成的。这么多的如此大体量的石头啊，采集、运输、打磨、安装起来十分费人费力，因此必然造价不菲。道光似乎对这些砖石啊情有独钟，连传统的三座门形式的陵寝门啊，都让它改成了四柱三门三楼形式的石牌坊。仅这一项改动呢，就比按照传统形式建造的造价多花了白银2300多两。啊，怎么样？体会到啥叫外俭内奢了吧？这也就是为啥道光的墓陵，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数量，都还不到雍正的泰陵的一半，但是花的钱却一样多。再加上他之前在清东陵宝华峪建造的那座陵墓啊，后来又让他给拆除了，这费用也算上，一来二去啊，直接就是他的陵墓成为了清代帝陵里造价最高的一座啊，花了440万两白银，这无疑是损害了他的节俭形象。而且从道光不为自己的陵墓建方城明楼，也能看出道光节俭形象的另一面。明楼是清代帝陵整个陵寝中地势最高的建筑物，建在宝城之前啊，楼内矗立着一桶石碑，上面刻有皇帝的庙号和谥号。比如雍正的泰陵明楼里的石碑，正面刻的就是世宗宪皇帝之陵啊。明楼下的方形城墙称为方城。清代的帝陵一般都是要建方城明楼的。当初道光为了节俭啊，打破常规，下令他的陵墓不建方城明楼。可是他临终时呢，却留下了一条很奇怪的遗嘱，说朕万年后着于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音即可镌刻陵名。但是道光的墓陵是没有建明楼的啊，这点他是很清楚的。既然没有明楼，那明楼内的那块石碑自然也就不存在。既然没有碑，那又怎么镌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汉之文，碑的反面镌刻陵名呢？而且把陵墓的名字写在明楼碑的反面也是不符合定制的。按照清朝的制度，陵名一般要写在匾额上，然后挂在明楼的前沿上。这也许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那就是对于当初不建方城明楼，道光此时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暗示之后即位的皇帝在他驾崩后为他补建方城明楼。不过你今天去墓陵看的话，会发现还是没有方城明楼的。事实上此后即位的咸丰皇帝领悟了他父亲的这个遗嘱的真正用心啊，他也确实派大臣到清东陵、清西陵调查各陵规制，结合墓陵的具体情况拟定了改建宝城、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但是为啥最终没建呢？根据著名古建筑学家王其亨先生的分析啊，一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财政匮乏，说白了就是没钱了。而此时为嘉庆的孝和皇后修建的昌西陵刚完成，花了不少钱。道光的丧礼呢，又花了不少钱。咸丰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为他的父皇补建方城明楼了。 二是道光的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啊，孝全皇后是咸丰皇帝的生母，他们的棺椁已经放入地宫很长时间了，一旦动工必然会惊动亡者啊，实在是不合适。三是穆陵宝城比清朝其他皇帝的宝城小不少啊，方城明楼的大小呢是要和宝城相适应的，因此如果补建的话，建成后的方城明楼会比其他的帝陵小很多啊，甚至比皇后陵的方城明楼都小，这样看起来有失尊严。因此咸丰综合考虑后决定不再补建啊，这三个原因也许都有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朝没钱了，他建不起了。这点从当时建成的昌西陵就能看出来，昌西陵的规模比之前清朝所有的皇后陵都要小很多，而且连皇后陵必建的方城明楼也取消了，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清朝没钱了。关于道光皇帝的陵墓呢，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啊，和大家讲一下。道光陵墓的规制在清朝入关后的帝陵里是非常特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是他十分仰慕清朝的关外三陵啊，关外三陵呢就是清朝入关之前的埋葬着清朝元祖的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于是呢他就按照关外三陵的标准来建造，比如隆恩殿改为单檐歇山顶啊，面阔三间带回廊啊，不建方城明楼，不设石像生的。因此他很希望自己的陵墓将来叫做墓陵。可是按照清朝制度，皇帝陵墓的名字都要在墓主人去世后由此后即位的新皇帝来命名，像雍正驾崩后，乾隆给其陵墓命名为泰陵，乾隆驾崩后，嘉庆给其陵墓命名为裕陵，嘉庆驾崩后，道光给其陵墓命名为昌陵。道光不便明目张胆的违反祖制亲自命名，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招，暗示给将来即位的新皇帝。他在一次拜谒清西陵的时候呢，来到了已经建好的啊自己的陵墓，哎，这里在隆恩殿里呢叫来了皇四子奕主，这就是未来的咸丰皇帝，和皇六子奕欣，命令他们两个攻读早已经写好的一道亲笔珠玉，静瞻东北，永目无穷，云山密耳，呜呼，其木与木也啊。读完后就将这份珠玉藏于隆恩殿的东暖阁内。后来道光驾崩后，新即位的咸丰皇帝在确定其陵名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儿，哎，于是就下令啊将这份珠玉取出送往京城。咸丰收到后反复阅读，哎，终于明白了他父亲的良苦用心，这是在暗示自己给他的陵墓取名为穆陵啊，哎，于是咸丰就将道光的陵墓命名为穆陵，他亲自写好了穆陵的陵名啊，并且将这道珠玉也抄写好。因为穆陵没有建方城明楼啊，最后只能命人呢将陵名刻在了十五供前面的那座石牌坊中间的匾上，而将这道珠玉刻在了这个匾的背面啊。你现在去清西陵的穆陵参观的话呢，都能看得到啊。我也建议大家去看看清西陵啊，有四座帝陵，各有特色。雍正的泰陵是清西陵中第一个建的，规模最为宏大。恢宏壮丽，格局完整。你看了这个呀，啊，差不多呀，基本上就能对清代帝陵的整个规制有个大面上的了解。嘉庆的昌陵是当初乾隆给他选的，地上建筑仿的泰陵，而地宫则仿乾隆的御陵。隆恩殿内呢，不是用金砖，而是以紫花石铺地，啊，享有满堂宝石的美誉。昌陵的圣德神功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皇帝的功德碑。啊，不过昌陵目前没开放啊，只能从远处瞧瞧。可是嘉庆的第二任皇后孝和睿皇后的昌西陵开放了，哎，里面有中国古代陵寝建筑中唯一的回音石回音壁。我参观的时候在那里试了试，回音效果十分的清晰啊，非常神奇，可以去体验体验。道光的墓陵，哎，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是在讲它嘛，很有特色，清代帝陵里造价最高的啊，入关后的帝陵里建筑规制最为特殊的一座，虽然规模小，但是看上去典雅精致。去了之后啊，一定要看看他的那座由金丝楠木打造的隆恩殿啊，非常震撼。光绪的崇陵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帝陵，清朝没建完就灭亡了， 还是民国给他建完的。这是目前清西陵里唯一开放参观地宫的帝陵啊，因为民国的时候被盗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呢，国家对其进行了保护性清理，就开放参观了。有过主动挖掘明定陵地宫的惨痛教训啊，因此啊，现在那个帝陵的地宫一般是不会主动挖掘的。强烈建议大家花一天时间在清西陵里好好转转啊，参观参观，了解一下整个清朝的陵墓规制，也感受一下这些皇帝的最后安息之地。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